我们接着看33到35颂的解说，这在说明如果依外人所说主张诸法有自性的话，就会破坏因果罪福。解释第33颂，如果主张一切法是不空，是有自性，那不但破坏出世间法，也破坏世间法。所以说无有能作罪福者，也没有所作的罪福。从能作跟所作来讲，能作是能够造罪能够修福的人，所作就是他所造的罪业，或者是所修的福德。为什么不空就没有作罪者，没有修福者呢？不空的有何所作？不空如果自性有，那是不带因缘，自有自成。以其作者作罪作福各有自性，是决定的。自性决定，不带因缘，作者决定是作者，罪福本来就是罪福，不必因带作罪者而有罪，不因带修福者而有福，不因作罪作福有作者，也不因作者有罪福。各个决定，那就没有所谓的做或不做了。第34颂，如果执着有自性，那就会破坏罪福的因与果报的关系。假使一方面承认有罪福果报，一方面又说各自有决定性，这不是等于说罪福的因之中不生果报吗？如果罪福果报有自性，那是本有不带因缘，那不需要罪福的因，就有罪报有福报了。如有不确实也是这样主张的，果报是无记法，果报的体性老早就存在的，只不过要有罪福的因缘才能把罪福的果报引发出来。罪福只有引发的作用，没有能生的功能。能生跟引发不太一样，能生像种子它能够发芽，这是从能生来说。引发呢，像水或者阳光等等，这是引发，就是助缘。但是只有阳光水分，没有芽，没有这个种子，它还是不能发芽。所以这里提到的引发跟能生是有点区别。这样罪福引发的作用没有能生的功能，就是离了罪福而可以有诸果报了。离了罪福有果报，那不是没有造罪的因，也却有罪苦的果报吗？如果离开因有果的话，那么就没有造作福德的因，可是却有福乐的果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没有因就有果，这么一来一切因果就都错乱了。假定说果报是从罪福的因所生，从罪业而生苦的果报，从福业的因而生乐的果报，善果恶果这样的果报，既然是从罪福的因所生，那就是从因缘生。既然从因缘生， 不是自有自成，即是无自性。为什么可以说不空呢？空是因缘生，因缘所生法，我们说即是空嘛。这样的空是无自性的，是从因缘所生，应该是空才对呀，怎么可以说不空有自性呢？第36颂：汝破一切法，诸因缘空异。如果照外人你主张一切是不空有自性的话，就会破坏因缘，破坏空性，如此就会破坏世俗一切的法。这世俗如果对照范本比较着重在一切世间的约定俗成，有的偏重于世间约定俗成的言语习惯。第37颂：如果照外人所说主张有自性，那就破坏空性。主张是自性不空的话，即应无所作，因为自性是自有自成，无所造作，不带因缘。无作而有作，不作名作者。我们参考一下角注179青木论释的解释：若破于空义，即应无所作，无作而有作，不作名作者。先解释前半颂：如果破坏空义，则一切果皆无作无因，因为空是缘起，无自性是因缘所生。如果破坏空主张有自性的话，有自性就没有造作，就不必依待因缘，这样的话一切果皆无作无因。后半颂：又不作而作，又一切作者不应有所作。如果有自性的话，离开作业有作者，离开作者有作业，各有自性。如果各有自性，就应该离作者应有作业，有果报，有受者，但事事皆不然，所以不应该破空义。好，第38颂：若有决定性，如果决定有自性的话，世间种种相，则不生不灭，常住而不坏。我们看一下青木式，如角注180：若诸法有定性，则世间种种相，天人畜生万物，皆应不生不灭，常住不坏。何以故？有实性，如果有实在的自性，自性是恒常不变性，那就不可变异。可是我们现见万物各有变异性，万物是无常生灭，有变化的，是故不应有决定的自性。那我们留意一下，这里罗什的翻译是世间种种相，但是角注177的刮胡五藏要这里提到西藏译本跟梵文本，他是说若自性有者，诸趣应不生不灭，而常有远离种种相，多一个远离二字。如果依 罗什的翻译是世间种种相，这种种都不生不灭。梵本是常有远离种种相，这离本可能有些出入。如果照梵文的意思，它是这样子，它为什么远离种种相呢？因为是自性，自性的话它是不变异的，就是永远这个相，就没有变化成种种的相。不过从青木氏来看，他是说如果有决定性的话，世间的天人畜生等等有各种不同的万事万物，如果有自性的话，那就应该常住不坏。好，这里有版本上的差异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实有论者，有破坏一切的过失，现在劫者他的坏一切世俗，就总结来责难。如果照你这样主张，一切有自性，一切的世俗法就会破坏了。主张有自性，就是破一切法的从诸因缘所生而无自性的空义。这空义是无自性，是因缘生。如果主张有自性，就破坏缘起法，破坏空义。破因缘生义，即破一切法空性。这样的话，就不知如幻有，也不知道生义毕竟空，破坏了二谛，不但不能成立出世间法，而且还破坏世俗谛中诸于所有的一切法。世俗的一切法，包括世间的一切现象，穿衣吃饭行来出入，一切事业，一切学理制度，这世间的一切法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性空的缘起。所以破坏了因缘性空，即是破坏世俗一切法。那如果依照梵文，有的偏重于一切世间约定俗成的语言，其实也是可以说得通，因为如果主张自性有，那就不需要造罪造福，就有罪报有福报。那如果这个果报都是有，不管你造罪或者修福都是罪人，这样的话世间言语约定俗成的习惯就会被破坏了。好，第37颂。假定真的固执实有破坏诸法毕竟空的实义，空义其实并不能破，这空性是破不了的，只是缘起假名法中被他蒙蔽障碍罢了。世俗地的一切，就应该一切是自有，本来如此，无所造作。如果破坏空义，主张自性有，那自性就是自有自成，本来如此，不带因缘，无所造作。因为做就会有变化，那是因缘的，自性是无所造作，是独一常恒不变，不带因缘，无所造作。反过来说，凡是因缘的一定是所作性，凡是无作的一定是自性有，自有自成。假使说诸法实有自性，有自性就不需要造作，即是无作的。而又说世间有作罪作福，这不等于指 没有作罪，却说他是作恶者；没有作福的人，却说他是修福的人；没有做生意的，却说他是经商者；没有从政的，却说他是政治家。这样世间的一切，愿意叫什么就是什么。这样世间约定俗成，没有从政也叫政治家，这个言语习惯的约定俗成就破坏了。这样的话，不是破坏世俗一切法了吗？第三十八颂，再说诸法既然是实有决定性的，世间存在的种种相，例如众生有老病死相，在感受方面有苦受、乐受、舍受各种不同的相状，眼耳鼻舌身也有各不同的特征，世界有成住坏相，万物也有生住灭相，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各有各的相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存在，如果自有自成，不是不从缘生吗？如果决定有自性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相？难道这些相都不是从因缘所生吗？执自相有生，如果说有生，不外乎四种生：自生、他生、共生或无因生。有决定自性的法，在这四生中推选都不能成立。从中观的角度来看，诸法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无因生，所以不生，不生也就不灭，不生不灭，世间的种种相就应该是常住，永远不会灭的。而世间所以为世间，就是说在不喜流变中，因为它是不断的流变，如果世间是无生无灭而不坏，那其实就不能成为世间了，因为世间不论是时间空间都是有因缘性的，都是流变不居的。好，最后结成佛法第三十九颂，若无有空者，未得不应得。如果没有空的话，本来没有得到的，没有证得的，就永远不能证得。亦无断烦恼，亦无苦尽事。如果自性不空的话，想断烦恼也断不了，想要灭苦灭不得。第四十颂，是故经中说，若见因缘法，则为能见佛，也能见苦集灭道四谛。所以了解因缘法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见因缘法也就能够见四谛，也能够见佛。好，我们看三十九颂的解说。上来外人以自性有来责难空，说论主主张一切空就不能成立四谛，而论主是责难自性有来反显自性空，说外人你主张自性实有，反而不能成立四谛，似乎专在说他人的四谛没有。实际上论主的真意刚刚与这相反，所谓相反的意思就是说，论主是希望在性空之中 能够成立四谛三宝。不是说四谛性空就算完事了。外人所以以有来责难空，是要以有自信的见解，希望用有自信的见解成立佛法的四谛三宝。而论主为什么要责难有而来显示空，也是反显唯有在性空中才能够成立四谛三宝，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本品本为明示物见地理，体悟四谛的道理，所以名为观四谛品，并不是说四谛不可得就算完了。四谛它是在性空之中才能够成立，如果不承认诸法性空而主张有自性，就无有性空义，不了解空性，苦集灭道的四谛事一切都不能成立。即先来未见四谛的就不应该见，不见四谛里圣人所得的种种无漏功德智慧所证得的究竟无余涅槃。如果先前还没证得也之后也永远不应该证得。极地的烦恼先前未断的也不该断，痛苦灭尽的事也不应该有，所以说亦无断烦恼亦无苦尽事。苦尽就把苦灭尽，这个是灭地的解脱，灭地没有那道地也不可得，因为要修道才能够证得涅槃的极灭，灭地如果没有道地也不能成立，不说也就可知了，所以寄颂中不必再详谈。第四十颂，这样不承认因缘所生的空义，怎么能够出世得解脱呢？所以阿含经中这样说，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，大集经也有类似的文句，见法即见佛，也就能够见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。有的经中说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虽然没有别说见苦集灭道，总说见法已可概括此四谛法了，因为苦集灭道也是法，如果能够见法，当然四谛的法也能够见咯。好，底下别事分两项，一是见缘起即见佛，二是见缘起即见四谛法。好，我们先看见缘起即见佛。见缘起法无自性空，就是真的见到缘起法的本性，缘起无自性是空的，这是缘起法的本性。缘起法还有广义跟狭义，广一点，一切法不论是有情物无情物都是因缘生法。扼要一点，是指有情生死的因果律。扼要一点是特别是针对有情的生死因果，流转门还灭门。那广一点，无情物它也是因缘和合生啊，这个都是不离因缘的。而佛法以有情为本，所以底下偏重于生死的缘起来说。缘起律 就是无明原形行原事，乃至存大苦聚集，十二缘起法不出惑业苦，有烦恼造业，有业感果，果报现前又起烦恼，又造业，这样如幻无端的缘起苦轮就经常运转不息了。缘起法即显示指缘生法因果间的必然理则，就是有生一定有死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不论是人或动物等等，只要是一切的有情，都有必须依循这样的必然理则。由此深究缘起法的本性，一切是无自性的功绩。如果有自性，那永远不会变，那生死也永远不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一切法的本性，即是无自性。无自性的毕竟空性是诸法的圣意，佛是见到缘起法的本性而成佛的，以无漏智体现缘起法性，就没有能所的对立分别，泯除一切戏论相，彻底证悟不依不异，非断非常，不生不灭的空寂，能够了解这八部的实相。证得实相，这是自觉自知，难以用言语来表全说明这本性空寂。空是离一切名言实义的，不可思不可议，不是我们分别意识所能够形容，也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的，它是超越言语跟分别的境界之上。正见缘起法空性，所以名为佛。佛之所以为佛，也就在此。所以空寂名为如来法身。色身可能还有五蕴身呢，但是如来的法身是空性。这个当然跟《增益含经》的典故有关，就是佛在道立天很久没有下来人间，知道佛要下生人，要下来人间的时候，莲花社比丘尼啊，还有很多人想要急着去见佛，而观空第一的须菩提，他这样想：哎，我们见佛，难道只是见到这个五蕴身吗？了解真正代表佛的是知道无我空，因此他没有跟着去见，当面去见佛。那在增益含经，佛就说莲花社比丘尼他是先见佛的色身，但是须菩提他是先见佛的法身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空寂是如来的法身。金刚经说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这个都是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又说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如果知道这些相并不是有自性的实在相，知道诸相是无自性的，那才能够真正见如来，并指在因缘法中见佛。之所以为佛，也就是见到次第的圣意空性。好，这是见缘起即见佛。 特别是佛的法身是空。底下是见缘起即见四谛法，四谛缘起法的关系如下：苦集灭道是缘起的事相，见性空即能见幻有，所以也就能见四谛了。为什么见缘起就能够见四谛呢？四谛是在缘起法上显示的。所谓缘起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从流转门来看，就是无明缘行，乃至生缘老死，乃至存大苦聚集，这就是缘起的苦地与集地。由如此或造如此业，有烦恼而造业，有造业而感果，这都是毕竟性空的。是流转门。还灭门呢，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要究竟不再生老死，那必须要从源头灭除无明，因此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存大苦聚灭，苦灭了，这就是缘起的灭地。灭如此苦集，正如此则灭。则灭是则灭无为，就是涅槃，用智慧来灭，这叫则灭。这都是空无自性的。能作此观察与种种修行的，就是道地。所以从缘起的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这说明苦地跟集地。从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来说明灭地。能够做此观察，不再流转，能够达到幻灭，这样的观察修行，那就是道地。缘起的苦集是流转律，是集成的，是因缘生的。缘起的灭是幻灭律，是消散的。不无明则无形，乃至无生就无老死。而道是扭转，是流转而向幻灭的方法。灭有两个意义，一苦集是因缘生，缘所生的法，因缘所生的法本性就是极灭的。因为因缘生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非独存性，非实有性，在缘起法上直指空性，这是本性极灭，也是指出法的本性是极灭性与苦集的可灭性。如果苦集有自性，那就无法断除，无法灭，因为好在苦集是可灭，它是性空，所以可以断烦恼，可以灭苦。因此苦集它的本性也是空集。二，以正观观察缘起的苦集是毕竟空无自性，这是道，道地。一，道的行见，行到尽头，入于涅槃城，就得安稳，也就是极灭的实证，就证得涅槃，这是灭地。这大道主要是缘起观，作如此观，名为正观，由此正观而得真解脱。所以体悟缘起，那么四谛就能够见，能够行。心经说无苦集灭道，又说无智亦无德，也是指缘起无自性说的。 本来应该有苦集灭道，为什么心经多一个无字呢？主要就是在说明苦集灭道这四谛都是性空，苦集是性空，那才有可灭性。无智亦无德，智是能观的智，德是所得的菩提，这是方便说能所。但是真正证悟实相的话，能所双亡，所以不会再有能观的智所得的菩提这样的对立。这个都是在指缘起无自性说。因为如此，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才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即是因空相应的观行而能够成就。般若经也说，如果一切法不空的话，无道无果，就不能够成就道，也不能够证果。一切法空，能动能出。什么是动，什么是出？我们看角注195，这是出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我们看角注195的括弧一，如果人布施有三爱，就执着我是布施者，他是接受布施的人，还有我布施的物，执着这三项布施，那就是世间的布施。如果是世间，那就于世间中不动不出。那什么是出世间呢？那就是三轮体空，不执着布施的我，不执着接受布施的受者，对所施物也能够观空，不求回报，这样的三分清净，那就是出世间。于世间中能动能出，是故名出世间的布施波罗蜜。对，能动就是他本来是在世间被世间所系缚，这时候能动就是他往出世间的方向在移动了。能出就是完全超出三界的系缚，这个叫出。动是他已经开始移动了，要往出世间的方向去移动，虽然还没有完全出离，但是他已经开始移动了。那我们看角注195的括弧二，大智论那更明确的说明，倒数第二行，若从菩萨位来说，能动的动是指柔顺忍，能出是指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它是出三界的，而柔顺忍它还没有完全出三界，它还有一点点法碍，所以还没有完全出三界，但是它已经往出三界的方向在移动了。如果声闻法动是有学的圣者，如果出那是无学的圣者，已经出离三界了。好，这是讲一切法空才能够动，才能够出离三界。所以本品的归结是见缘起法的真相，才有生死可了，才能够有涅槃可得，才有佛道可成，才能够了生死，得涅槃，成就佛道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科判，很快的来复习一下。第24品一共有40个偈颂，先分成两部分，偈一是外人责难空来立自性有，己二 是论主反责外人的自信实有来显性空。第一颂到第五颂是外人责难论主，如果主张一切皆空的话，那就没有四谛三宝。例如第一颂，如果一切皆空，那外人认为什么都没有的话，就没有生灭，没有生灭就不会有四谛。第二颂，如果没有四谛的话，那么见苦断己正面修道这些四谛事也都没有了。第三颂，见苦断己正面修道这四谛事没有的话，那就不能够证得四沙门果。如果没有四沙门果的话，那得四果的圣者，得四相的圣者也都没有了。那四双八倍，这是八圣者，也就是所谓的僧宝。如果没有八圣者，那就没有僧宝。如果没有四谛，那也没有法宝。所以外人认为中观家主张一切法空啊，没有法宝，没有僧宝，当然就没有佛宝。这样子说空的话，就会破坏三宝。第六颂，外人又责难中观，认为主张一切皆空，那就会破坏因果，也破坏罪福，一切世俗法都被破坏了。好，这是外人的责难。第七颂开始是论主的反驳。第七颂就说，外人你其实不知道空，不知道空因缘，不知道空义，所以自己产生苦恼。空就是空性，空性的意思就是实相，是离开一切的差别，是离开一切的自性分别，这样的实相是空性。空因缘就是佛说空的用意，佛说空的用意是为了灭除一切戏论。空义是空的意义，中观家所说的空就是缘起，因此空义是指缘起。如果能够知道空性是无分别的诸法实相，能够知道佛为什么说空的用意，知道空义是缘起的话，就不会生苦恼。第八颂，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，一个是世俗谛，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；第二个是第一义谛，是圣者共证的真实。如果人不知道这二谛的差别，就对于身佛法不能够了解它的真实义。如果不依俗谛的话，就无法显现第一义。如果不能体证第一，那就不能够证得涅槃。十一颂、十二颂说空法是甚深难以理解的，如果不能证观空顿根，就会自己害自己。例如有的人不善咒术，或有人不善做毒蛇。第十二颂，世尊知道这空法甚深微妙，非顿根所能够了解的，所以刚成道的时候先默然不说。十三颂，如果你认为我说一切空，那就认为我破坏四谛三宝，认为我有这些过失， 把这些过失推给我。其实你说的这些过失，对于在空性里面，实际上都没有这些过失的。第十四颂，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如果没有空，主张是自性实有，反而是一切不能成立。第十五颂，你自己不了解空的道理，却说我破坏四谛三宝，我有这些过失。事实上是你自己有过失，却把这些过失推在我身上，就好像人骑的马，自己忘了你所骑的马一样。第十六颂，如果你见诸法是自性实有的话，那自性实有就不带因缘，这样的话你就会见诸法无因无缘。如果自性实有不带因缘，那就会破坏因缘果报，破坏作业作者跟作业的方法工具，也破坏一切万物的生命。第十八颂，众因缘生法，我们说它是空。大正藏本来是无，不过我们从梵文来看，做空来解释会比较理想。众因缘生法，我们说它是空，这空是假名。正确了解空，当下就是中道。一切的法都是因缘生，所以一切的法都是空。底下是反则外人，如果一切法不空，那就没有生灭，就不会有四谛之法。那佛教所说的苦是无常，是苦意。如果你自性实有，恒常不变，那就没有生灭。若主张自性实有，恒常不变，就没有生灭，没有生灭呢，当然就没有苦谛咯。二十二颂，如果苦有自性，本来就有，那就不带因缘，根本不需要依烦恼业才会有苦，这样的话就会破坏极地。二十三颂，苦如果自性实有，那无论如何也灭除不了啦，这样的话就会破坏灭地。二十四颂，如果苦有定性，那无论如何修道也没办法转变了，这样就会破坏道地。二十五颂结成，如果没有苦地、极地、灭地，那你所修的道到底要去向何处呢？第二十六颂，如果苦有决定性，先前没有办法见苦，而它又不变，你之前没有办法见到苦，它又不变，那你如何再见苦呢？如果之前你没有见到苦，它有变异的话，或许还有可能会见到苦，但是如果苦没有变异性，你过去见不到苦，之后也见不到。二十七颂，如果没有办法见苦，那么断即正灭修道这四谛事也就不能成立。不能见苦断即正灭修道，那就不能证得四果。二十八颂，如果四果有自性，之前没有证得，它又有决定性，那现在你如何可以证得四果呢？二十九颂，如果没有四果，那能够证得四果的人或者趋向四果的四相，这些四相四果的人都没有，没有这八圣者，那就没有生宝，没有四谛，也没有法宝，没有法宝，没有生宝，那怎么会有佛宝呢？三十一颂，佛道无成，如果主张有自性的话，那离开佛有菩提，离开菩提有佛，各自 自己成立。但是事实上要有证得无上菩提才能够成佛，而这个无上菩提也要有能证的人才能够证得啊。所以菩提跟佛，法跟人，其实是应该要互相依带的，而不是个别自性实有。三十二颂，如果凡夫目前还没有佛的体性，那自性不是佛。那如果凡夫有自性，那永远是凡夫，无论如何的精进修行也不能够成佛了。可是事实上我们现见发心修菩萨道，因缘具足，其实是可以成佛的。有这样因缘法，可以知道一切法是无自性。三十三颂，如果诸法不空，而是自性实有，那就没有做罪福的人。不空，那就没有造作啦，因为他的自性是决定的。汝于罪福中不生果报者，如果主张有自性，那就离开罪福的因，却有果。三十五颂，如果你主张有罪福的因可以生果，那这个果报是从罪福的因而来，那就代表是因缘生。既然是因缘生，应该是空啊，怎么可以说是不空呢？三十六颂，如果你破坏一切法，破坏因缘，破坏空性，那对于世俗的法，一切都破坏了。你如果破坏空，那就应该无所作。如果主张有自性，那离开作业而有作者，离开作者有作业。三十八颂，如果有决定性，那么世间的种种就会变成不生不灭，因为自性是恒常不变性嘛。这样的话，世间种种相就会常住而不坏。结成，如果没有空，先前未得的不应得。如果是不空，就不能够断烦恼，不能够灭苦。四十颂，是故经中说，如果能够见缘起法，就能够见佛；能够见因缘法，就能够见四谛。好。以上是观四谛品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。